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现在一起来为今天要分享的信息来祷告。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要敬拜赞美你，我们要听从你的话语，因为你的话语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是有益的。求主让我们能够思想你的话语，你来今天要带借着撒母耳记上第二章关于以利的故事来对我们说话。主啊，求主你看顾保守我们，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上周我分享的题目是金钱的母亲。一位金钱的母亲是将自己的各样劳苦愁烦啊都卸给神，她是向神倾心吐意的母亲。一位金钱的母亲是将孩子归给神，让神来带领这个孩子，让孩子一生跟随神，被神所使用。一位金钱的母亲是常常在神面前为自己家庭感恩赞美的母亲，因为她知道神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慈爱的神，她看顾人的需要。一位金钱的母亲也是愿意把自己的母爱交托给神，放手让神来看顾自己的孩子。一位金钱的母亲不但自己可以得到神的喜悦，还可以培养金钱的后代，这是我上周讲的这个题目。在今天这个远离神的世代，需要有更多像哈娜一样敬虔的母亲。这位父母哈娜是在圣经当中一位正面的母亲形象，而今天我要分享的是祭司以利，则是一个负面的父亲的代表。这可能让我们做父亲的有点沮丧，但是圣经就是这样子把两个不同的例子，两个不同的榜样就放在一起，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刚才我们读的那段经文只是我今天要讲的一部分，因为我主要是要讲第二章的内容，所以因为经文比较长一点，所以大家读起来就只读其中的一部分。在撒母耳记上第二章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年幼的撒母耳在近前的母亲的影响下渐渐长大，蒙神与人的喜爱。同时我们看到一个相反的例子，与撒母耳同在圣殿侍奉的祭司以利的两个儿子却是作恶，是恶人，但是以利却没有加以正确的管教，导致儿子继续行在犯罪的道路上面，最后全家都面临神严厉的审判，就像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一样。以利作为失败的父亲，可以作为我们每位父亲的警戒。神赐予父亲这个非常荣耀的这个称号，但是同时也给予父亲极大的责任。父亲是家里的头，做头不是用来管辖人的，做头是用来带领全家走跟随神的道路。在撒母耳记上第二章12节到16节说，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这两个祭司带百姓是这样的规矩，凡有人献祭的时候，他们正在煮肉的时候，祭司的仆人就来，手拿3尺的叉子，就往那个罐里面，或者是鼎里面，或者是釜里面，往锅里面，怀疑插上来的肉就是他们要得的。啊，这个那个正是在献祭的过程当中，就拿着一个3尺叉子，就哗哗哗插上的肉就是他们的，这是非常的恶劣。然后呢？那些在献祭的时候有那个脂油，在未烧脂油之前呢，祭司的仆人也来对那些献祭的人说，他说将肉给祭司，叫他烤吧，他不要煮过的，要生的。献祭的人若说必须先烧脂油，然后你可以随意取肉，仆人就说你立时给我，不然我便抢去。这是在圣殿里面献祭的时候，以利的两个儿子叫他的仆人去按照自己的心意去拿这些上好的这些肉来据为己有。我每次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就是让人非常的难过，特别是当你对比有一个撒母耳，有一个哈娜在那儿做一个对比的时候，这祭司的两个儿子那个他们的行为就让人更加气愤。祭司以利的两个儿子竟然但是在圣殿里面，他们是在圣殿里面做祭司，则侍奉神的。既然他们这两个儿子在圣殿里面简直是胡作非为，对吧？他们真的是看中了什么东西，他就会想要什么。他们这是在圣殿里面侍奉神，却是公然藐视神的律法。 明目张胆地去抢夺献给神的祭物。根据在旧约利未记中献祭的条例，以色列人献的祭物当中的脂油是必须烧掉献给耶和华的。以利的两个儿子抢夺献给神的脂油，这是大大冒犯神，因为那个脂油是烧掉要献给神的，结果他们要把这脂油抢去。还有在献祭的这个动物当中，祭牲的某些部位是会分配给这个祭司，包括那个腿呀、或者那个咬祭啊，这个是其实是是祭司当得的份。但是这两个儿子却嫌不够用啊，不满足，他胁迫敬拜的人，让他们随意选取祭肉，他们看中了哪块祭肉好，他们就随意拿去，无论是不是分配给他的。所以从以利的这两个儿子的所作所为，我们看到他们在圣殿里面，他们是公然亵渎神，亵渎献给神的祭物，冒犯了神的圣洁，藐视了神的律法，滥用了祭司的权利，贪得无厌。他们是在圣殿侍奉神的祭司，是神从众多以色列人当中拣选出来专职侍奉神的利未人，神其实已经给了他们无比尊贵的地位，也设立律法来保证供应他们日常所需，但是他们还显不满足。他们的所作所为不但羞辱了自己的地位和职分，也使前来献祭的人跌倒，使人不愿意来献祭。你想想，谁会来献祭呢？献祭的时候，你正在献祭的时候，那个仆人啪啪啪的用叉子这儿插那儿插，这个完全就是影响了这些献祭的人的他们那个态度。所以以利的两个儿子在圣殿胡作非为，使以色列人也不愿意来献祭，使人渐渐远离神。在撒母耳记上二章十七节，圣经说，如此这二少年人的罪在耶和华面前甚重了，因为他们使人厌弃给耶和华献祭。这是让人非常伤心的一件事情。祭司的责任本来是要把人带到神面前来去亲近神，但是这两个儿子的作为却把人赶离神，人不愿意来献祭，成为以色列人来到神面前的绊脚石。他们不但没有帮助人来到神面前，反而驱逐人来到神面前。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七节说，在世界有祸了，因为将人绊倒，绊倒了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所以祭司的这两个儿子就是公然的绊倒这些以色列人。所以其实作为我们基督徒，我们也要小心，真是从祭司的这两个儿子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自己也要注意我们自己的言行，不要犯罪成为别人来到神面前的绊脚石。以利的这两个儿子的恶行还不止这些，还不只是就是随意去抢夺那些祭肉，他们竟然还引诱在会幕门口侍奉神的妇女与他们行淫乱。他们如此的行为其实是在效法当时迦南人的行为，因为迦南人他们常常在他们敬拜偶像的寺庙当中设有庙祭，在里面有许多淫乱的这个敬拜的仪式。以利的这两个儿子竟敢如此胆大妄为，就是与在圣殿门口侍奉的妇女们与他们行淫乱。他们简直是真的是把圣殿当作自己的家庭产业，想要什么就拿什么，他们甚至是把圣殿当作免费的妓院，这样的恶行是神绝不宽恕的。那问题的其实不只是在这个地方，如果单论这两个人的恶行的话，其实也不用再多讲，问题的重点是这两个人是祭司以利的儿子，他们也是祭司，他们这两个儿子也做的也是祭司的职分。但是圣经说以利的这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神， 这才是让人感到惊讶的地方。既然这两个祭司不认识耶和华，他们是天天在圣殿里面去敬拜神，带领以色列人来到神面前来献祭的，既然圣经说他们不认识耶和华，这让人就觉得感到很惊讶，为什么祭司竟然不认识耶和华，不认识耶和华的人竟然还在那儿献祭，乃在侍奉神。中国人有句俗话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是吧？我们常人会认为祭司是神所拣选的，是圣洁的，他们熟悉律法，知道神是谁，了解神的品性要求和准则，所以他们才可能代表人来到神面前献祭侍奉神，为要蒙神的喜悦，把神的恩惠平安带给人。但是既然祭司已经的两个儿子，他们按照祭司的传统，他们也是祭司，他们也应该认识神，他们应该也知道神什么是神喜悦的，什么是神不喜悦的。但是圣经说他们既然不认识耶和华神，怎么理解这个情况？认识耶和华神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认识耶和华神吗？我们可能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很长时间，我们信主受洗有几十年了，或者是几年了，但是我们要问我们自己，可能我们也是在教会里面敬拜神呢，我们甚至是也有侍奉也有奉献等等，但是我们有没有认识耶和华神？认识神到底是什么意思？认识神包括不仅知道神的属性与特点，不仅是知道神的属性与特点，还包括与神有亲密的关系。认识神不仅是在知识上认识神，还要在行为上敬拜神，听从神的话，行神所喜悦的事。以利的两个儿子，他们知道有神吗？我相信他们是知道有神的，就像我们都知道有神一样，但是他们不认识神。他们也许在知识上对神的认识就已经非常的缺乏，更不用说在行为上面，他们会去敬畏神，听从神的话，这是让人很悲哀的事。如果连祭司都不认识神，更何况当时的百姓呢？所以难怪的，我们在读四世纪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最后四世纪的最后结尾是什么？以色列当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我们在四世纪最后的可以看到，那位利未人没有职业，跑到北边到米迦家里面去做了一个家庭的一个祭司，后来被但支派抢走去做了但支派的祭司，这是那个在四世纪里的那位利未人。后来我们看到在四世纪里面那个利未人的妾，然后那个妾行淫，然后那个利未人然后去把他妾从他老丈人家接回来的时候，在路上啊被便雅悯人强奸致死，然后最后引起这个以色列内部的战争，差点把便雅悯支派给灭掉。这两件事情其实都牵涉到有利未人祭司在当中。那其实从这个祭司以利和他的两个儿子来看，当时在圣殿所发生的这一切，其实真的是你可以不难想象，在当时的那个时代，虽然说他们有献祭、有圣殿、有献祭的这些行为等等，也有祭司制度，也有祭司献祭，但是整个的当时的那个以色列人的属灵生命是已经极度的堕落，他们不认识神，祭司都不认识神，更何况百姓。所以你不难想象，在当时为什么以色列人当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的处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我们对此其实也不要觉得奇怪，就是其实在今天的教会当中，我们也有许多不认识神的信徒。我们可能从圣经当中知道有神，但是我们对神的属性却是一知半解。我们常常有的时候我们在会听到有些弟兄姐妹有很多的一些各种各样的疑问，其实那些疑问当中，其实反映出其实我们对神的认识是有很大的偏差，甚至是非常的局限。比如说我们在读到圣经当中神刑罚外邦人，刑罚犯罪的以色列人，我们就会认为神太残酷，没有慈爱。 岂不知神是公义、圣洁、怜悯、慈爱的神吗？我们只认识神的慈爱、恩典那一面，却不认识神的公义、圣洁的那一面。我们在圣经当中看到有许多神祝福人的例子，我们就认为神只有祝福，一遇到难处就责怪神为什么不帮助拯救我们。岂不知在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说，神他也管教人，也思念人吗？我们向神祷告没有回应，就认为神对我们不管不顾，岂不知我们知道神有他的主权吗？他总是按照自己的心意行事。我们信神是希望他能够保护我们今生平安顺利，但是我们却对未来的事毫无兴趣，岂不知神最终的心意是要我们得永生，可以永远与他同在，享受跟他同在的甜美吗？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当我们去思想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认识什么，或者说我们对神的认识是比较全面吗？或者是比较准确吗？我这样讲并不是说我自己就是对神有多么好的认识，但是我们要有一个努力追求的心，我们要不断地追求更多、更好、更全面地去认识神。这是我们每一位信徒我们一生要努力追求的目标。我们不要信主很长时间，甚至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有很多的侍奉，但是最后落的一个神对我们的评价是说你不认识神，那其实是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作为我们基督徒，从以利的两个儿子他不认识神这件事情上面，祭司基准不认识神这件事情上面，其实也是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很多的提醒。我们要一生一世要做一个努力追求认识神的基督徒，并且不只是我们自己要努力追求好好的去认识神，而且我们还要教导我们的下一代好好认识神。我们即使是我们认识神，也不代表我们的下一代就认识神，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在家里面要好好教导我们的下一代，帮助他们认识神。我们思想我们有没有在家庭里面教导我们的下一代，帮助他们来去认识神呢？我们是在家里面是怎样帮助我们的孩子认识神的呢？我们在家里面跟孩子谈论最多的是关于哪些方面的事情？我们常与孩子谈论关于神的事情吗？我们在家里与孩子一起学习过圣经吗？如果没有的话，我们怎能够教导我们的孩子来认识神呢？我们指望每周带孩子来参加儿童主日学，或者是参加英文崇拜，他们就可以很好的去认识神吗？其实如果他们能够每周来，其实已经都是非常不错了，更何况那些不来的呢？我们可以任由我们的下一代不认识神吗？这是我们今天这个世代教会的问题，这是很多家庭基督徒家庭的问题。我们没有帮助我们的下一代去认识神。我们不知道祭司以利他认识神的程度是怎么样子，但是至少圣经说他的两个儿子是不认识神的。真的是不希望我们有一天神看见我们的时候说，你没有好好教导你的下一代，让他们都认识神。所以为了真的是我们帮助我们的下一代认识神上面，我们真的是做得太少。我们很多时候就是以为把他带到教会里面来，他们就可以认识神，但其实真的那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在家庭里面来教导我们的孩子来去认识神。家庭中的信仰教导是非常重要的，而教导的主要责任是由父亲来完成的，因为父亲是家中的头，父亲的头的职责就是要带领教训来引导。这个职责做母亲的是很难胜任的。为什么？为什么我这样讲？在家庭里面教导我们的下一代，教导的责任 是落在父亲的责任，落在父亲上面，而不是在母亲的上面。主要哈，我说最主要的，母亲对孩子的影响，上次我讲过，母亲跟孩子他有非常亲密的关系。母亲对孩子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关系，通过母亲的行为来影响孩子，因为孩子常常跟母亲身边，所以母亲的一言一行对孩子影响是很大的。而父亲都是在言语上面来教导孩子，因为可能时候母亲作为母亲的话比较多，对不对？我们当中有几桌姐妹的母亲的话都是比较多， 有的时候甚至是多到是一种可能到了唠叨的一种地步，所以话多了时候孩子就不爱听。父亲呢一般来说话比较少一点，话少有话少的好处，就是有权威，一言九鼎，说话算话。所以父亲的话，父亲的教导对孩子的影响力远远超过母亲对孩子的教导的影响力。为了帮助孩子认识神，父亲主要是从教导上面来帮助孩子，母亲则可以从行为上来影响孩子。其实这样的搭配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搭配，每个人利用自己的特点来对孩子施加影响。其实每次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说这个以利的两个儿子不认识神是恶人，我就对我来讲，我就是比较，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警告。我们最怕的，你知道，在教会里面做牧者的最怕的是什么？就是最怕自己的孩子是不认识神的，那是对我们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打击。啊，你可能在教会里面你侍奉得很好，但是孩子却不认识神，那是一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难承受的。很难承受的一件事情。我们有的时候常常会听说哪个牧师的孩子怎样叛逆哈，所以有的时候就很担心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的孩子身上。我自己在家庭里面，其实我们都是第一代基督徒，所以说其实没有太多的怎样教导在信仰上面怎样教导自己的孩子的这种经验。因为我们的父亲没有这样教导过我们嘛，对吧？所以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去教导孩子。我们从父亲学的就是，要么就是打，要么就是骂，要么就责备哈，就是凶他，这就是我们学会的。但是我们怎样教导孩子来帮助他们来去认识神，在信仰上面帮助他们认识神，这种事我们没有太多经验。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边学边住。最近一年，然后我在家里面，要求孩子们，跟我在一起，一起来学习圣经。前段时间，带他们刚学完这个《列王记上下》，最近在学《马可福音》。你知道，在家里面要带四个孩子，学习圣经是非常的不容易，因为他们不能够专心，常常捣乱。我如果太严肃认真的话，又怕打击他们学习圣经的兴趣；如果又太宽松的话，又让他们会感觉不认真。真的是需要神给智慧和能力来教导孩子，来使他们能够认识神。其实我这样做也不能够担保我的孩子都能够认识神，但是我至少我觉得我是自己在尽力。我们当中的许多家庭，孩子可能已经长大了，但是其实你们还是有机会的，因为即使是错过了教导儿女，但是还可以教导你们的孙子孙女等等。祭司的两个儿子不认识神，与以利对他们疏忽管教是密不可分的。也许以利他忙于做圣殿的事而没有时间来教导他们，或许他认为自己的孩子天生就是祭司，也不需要教导他们认识神。真的是我们不希望重复以利的两个儿子的错误的道路，这是需要我们每一位做基督徒父亲要引起重视的。在撒母耳记上2:22-25说，以利已经老了，听见他的两个儿子所行的恶事，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何行这事呢？我从这众百姓听见你们的恶行，我儿啊，你不可这样。我听见你们的风声不好，你们使耶和华的百姓犯了罪。人若得罪人，有事实审判他， 人若得罪耶和华，谁能为他祈求呢？然而他们还是不听父亲的话，因为耶和华想要杀他们。以利他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来管教自己的儿子的。他听见自己的儿子有这个恶行，然后用这样来责备他们的儿子。他有责备他的儿子吗？有。但是从以利责备他儿子的话当中，这个责备的语气，大家觉得是严厉还是不严厉？他说：“我儿啊，不可这样。我听见你们的风声不好，因为你们使耶华的百姓犯了罪。人若得罪人，有事是审判他；人若得罪耶华，谁能为他祈求呢？” That's it， 这就是他责备儿子的话，就到此为止。以利有责备他的儿子吗？有。他有严厉的责备他的儿子吗？看不出来。他有没有采取行动来管教自己的儿子，使他们悔改呢？没有。如此不痛不痒的责备，对两个肆意妄为的儿子根本就没有起任何的作用。以利可能也认为自己已经老了，管不了儿子，就任由他们。也许以利对儿子犯罪的后果没有那么引起重视，也许以利只是睁只眼闭只眼，他也可以从儿子所抢夺来的祭物当中得到好处。以利虽然不喜欢儿子的行为，并责备他们儿子所行的，但是他还是忍不住吃他们亵渎神所抢来的肉。为什么这样讲？在撒母耳记上第四章十八节说，那儿就讲了，特别讲了一个字哈，说那时候以利的时候，他快要死掉的时候，听见他们以色列的约柜被掳走了，那地方特别讲了一句话，说以利很重，身体很重，跌在门槛上面，然后脖子折断。那儿就讲了一句话，说以利身体很重。我想以利身体很重，说明以利是一个非常肥胖的人。以利的肥胖从哪儿来的？我在猜想哈，这个就是从他儿子抢夺来的这个祭物当中，以利是有份的。以利虽然说不喜欢儿子去抢夺祭物，但是他儿子抢夺来的祭物他照样吃，知道吗？所以他吃的才吃的这么胖嘛，才体很重嘛。所以以利他才不敢这样非常严厉的去责备儿子，甚至是不敢用行动来去管教的儿子。不管怎么样，我们可以看到以利责备他的儿子，轻言轻语的责备他儿子，他儿子根本就不听他父亲的话。这两个儿子后来遭遇死亡，是他们自己罪所带来的结果，同时也与以利作为父亲失败的管教是密不可分的。但不是所有的儿女的犯罪都与父母有关，都是父母造成的，这点要记住哈。不是所有的儿女犯罪都与父母有关，都是父母造成的，但是儿女的问题会深受父母亲的影响。圣经在这里特别把以利如何管教儿子写出来，就是要表明以利要为儿子所犯的罪承担相应的责任。作为父亲，他知道儿子有犯罪的行为，一定是需要严加管教的，指出他们犯了罪，并且警告他们犯罪的后果是什么。如果他们的儿女不听从劝告，就需要加以严厉的管教。在箴言十三章二十四节说，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及时管教。箴言十九章十八节说，趁有指望要管教你的儿子，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箴言二十九章十七节说，要管教你的儿子，他就使你得安息，也必使你心里喜乐。以利他以柔和的言语劝告犯罪的儿子，他以为这样是在尊重儿子，儿子是成人了嘛，说说就可以了，自己听不听那是他们的事情，就是这样轻言轻语的。其实他这种管教是害了自己的儿子。在希伯来书十二章六节说，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所受到的儿子。当儿子犯罪劝告又不听的时候，是需要加以严厉管教的，这是作为父亲的职责。不忍心管教的，不是爱孩子，而是害了他们，也会害了自己。 有人说，那以利怎样管教儿子呢？以利老了，可能是没办法，就管不了儿子嘛，对吧？但是我们忽略了很多的一些背景。在中东那一代，其实父亲不管年纪多大，他在那个家族中的他的那个地位，他的那个权威是仍然是在的。所以儿子不管多大啊，父亲还是有权威有权柄，是可以去管教他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以利他是在圣殿里面，他仍然是祭司啊，可以说他有点像大祭司的这种角色。他的两个儿子也是祭司，是同以利在一起侍奉神的。不管是从祭司的管理制度来说，还是从家庭的管教权柄来说，以利在当时的环境，他都有绝对的权柄来管教犯罪的儿子的。比如以利可以不允许两个儿子继续做祭司，比如他可以在众人面前责备管教自己的儿子，甚至是说根据严厉的以色列的律法来的话，这两个儿子犯这样的罪是足以可以用石头可以打死这两个儿子的。但这些我们都没有从圣经当中看到，以利只是轻言轻语地责备了那两个儿子，那就是他的管教。那么从以利的失败管教当中，我们今天对做父亲的又有对我们有什么借鉴呢？我想第一，如果我们知道儿女犯罪，我们要及时指出他们犯了什么罪；第二，要让犯罪的儿女承担相应的惩罚的结果；第三，即使儿女长大成人了，仍然需要管教。父亲是孩子一生的父亲，而不只是孩童时期的父亲，只是对孩子的管教需要根据不同时期采取不同的方法而已。第四，父亲管教了，如果孩子还是不听，那么父亲尽了自己的责任，就把孩子交给神，由神来管教。第五，管教是为了爱，不管教才是不爱。以利轻言轻语责备两个儿子，这不是管教，而是在纵容他们犯罪。他以为这样是爱他们，其实是害了他自己的两个儿子，也害了自己全家。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与非尼哈，他们继续行恶，心里越来越刚硬，最后导致神要刑罚这两个犯罪的儿子，使他们同一日被杀死。在民数记15:30-31说，那善感行事的，无论是本地人还是寄居的，他亵渎了耶华，必从民中剪除，因为他藐视耶华的言语，违背耶华的命令，那人总要被剪除，他的罪孽要归到他身上。这是在民数记里面对百姓犯罪的惩罚的结果是这样，百姓犯罪上次会要遭到被剪除的这样的结果，更何况祭司犯罪呢？所以以利他知道自己儿子犯罪，但是他却没有加以正确的管教，只是轻言轻语。其实轻言轻语从另外一个角度是讲，其实是在纵容他儿子犯罪。另外要补充说明的一点是，儿子犯罪不一定都是父亲的过错。撒母耳是祭司，撒母耳记上8:3说，撒母耳的两个儿子不行他的道，贪图财利，收受贿赂，取妄正直。我们有的时候常把祭司以利，他也是祭司，他的两个儿子也是祭司，但是这两个儿子犯罪，然后记载他们是恶人，不认识神。但是在撒母耳记上8说，撒母耳我们知道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士师，一个先知，一个祭司，但是他的两个儿子其实也不怎么样。但是圣经里面没有记载撒母耳在他儿子犯罪这事情上面他有什么样的过犯，圣经里面没有这样讲。所以我们从这上面讲，就是撒母耳对他的儿子犯罪圣经里面没有讲他有什么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但是从以利的两个儿子他犯罪，我们可以看到圣经是责备了以利。还有在以西结书里面，以西结他反驳了这句话，说以色列人当中怎么有人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你们还说儿子为何不担当父亲的罪孽呢？儿子行正直与合理的事，谨守遵行我的一切律例，他必定存活，唯有犯罪的他必死亡，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孽。 一人的善果归自己，恶人的恶报也归自己。那这些经文我列出来是思想说明的什么呢？就是说儿子犯罪不一定是父亲造成的，但是父亲对儿子犯罪是可以是有施加影响力的，就他没有一个必然的联系，但是有一个影响的这个因素在当中。在圣经里面，这儿明确的去记载，以利的两儿子是受到跟以利是有密切相关系的。以利纵容两个儿子肆意的犯罪，他第二儿子过于尊重神，从而使他自己也犯了罪，神就差派先知去责备祭司以利，并宣告对他加严厉的审判。以利没能够尽大祭司管理的责任，也没能够尽到父亲管教的责任，最后使自己遭到神的审判，害了自己，也害了全家，也害了整个以色列这个民族。我们来看神是如何责备以利的。在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里面，27节到30节说，有神人来见以利，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祖父在埃及法老家做奴仆的时候，我不是向他们显现吗？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我不是拣选人做我的祭司，使他烧香，在我坛上献祭，在我面前穿以弗德，又将以色列人所献的活祭都赐给你父亲吗？我所吩咐献在我居所的祭物，你们为何践踏？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将我名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肥己的。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神说，我曾说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现在我却说绝不容你们这样行，因为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那些允许或纵容他们孩子以任何犯罪的形式，而不使用他们的权利来约束或惩罚他们的人，实际上就是尊重他们过于尊重神。他们体贴孩子过于体贴神，他们愿意迁就孩子而不是尊重神。尊重的反面，从这经文里面可以看到，就是藐视。一力尊重儿子过于尊重神，就等同于一力没有尊重神，是在藐视神。藐视神的必被神所轻视。神是如此责备祭司以利，他在藐视神，藐视神的罪是相当大的。以利，所以以利不仅在管教儿子在事情上面是一个失败的父亲，更严重的是他得罪了神，藐视了神的圣洁，藐视了对神的敬拜，这是以利最核心的问题。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哈，在以利最开始讲到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他不认识神，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以利是怎样责备儿子的。从责备以利如何责备儿子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再倒退回来，结果最后问题回到这个以利身上。以利身上是什么？他尊重儿子过于尊重神，实际上他是在藐视神。哇，这个问题就很大了，对吗？你看，发现最后的儿子的问题，最后其实是最后的原因是落在这个祭司以利身上。这是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是希望对我们所有做父母的，特别是做父亲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我们的孩子，我们孩子身上的问题，很多时候是跟我们自己是有相关的，但是我还说不是一个绝对的必然的一个联系哈。孩子的问题不一定是有父亲引起的，但是孩子的问题很多时候是由父亲引起的。我们从以利管教儿子这件事情上看到，以利他身上他的问题原来是这么大。以利他没有管教好自己的孩子，折射出他自己身上的罪来。神要管教他，也要刑罚他的两个儿子，他们的后代也会受到这个罪的影响。以利的两个儿子后来在与非利士人征战的时候同日死亡，以利听到两个儿子死了，神的约柜也被非利士人掳走，就摔在门槛上面而死，他的一个儿媳妇也难产而死，他的尊孙亚比亚他祭司因为 站出了队，被所罗门王废除祭司的职分，从此以后以利的后代就再也没有人做祭司，正应验了耶和华神对以利的那个审判。以利家族的结局应验了神在十诫当中的警告，在出埃及记20:5说，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血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世代。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世代。因着以利的儿子犯罪，倒推出来，我们从圣经当中，可以看到，原来问题是出在以利他自己身上。以利他犯罪，他藐视神，导致儿子纵容儿子犯罪，然后他的儿子犯罪，然后会影响到他的后代，最后整个他的最后他的这个他的这个家族失去了在神面前做祭司的这种机会。有人说神定以利的罪及对他的刑罚是否太过严厉的，以利还是敬畏神尊重神的，只是在对待儿子的事情上面确实有过犯，他应该严厉管教犯罪的儿子，但还不至于应该遭受这么严重的处罚。这是我们人的标准，而不是神的准则。神要求每一个信靠他的人始终都要把神放在第一位，特别是做属灵领袖的更应当如此。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把神放在第一位，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却把神放在第二位。这是我们要从神责备以利的那句话当中，我们要去进一步的去思想，你尊重儿子过于尊重神。我们说祭司以利他难道一直是不尊重神吗？可能他有的时候还是，很多时候他还是尊重神的，但是在对待儿子这件事情上面就体现出来，他是看重儿子过于看重神。结果是什么？对待儿子的事情上面把他祭司以利内心深处的那个罪给他反映出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好像还是不错的，我们也敬畏神，我们也爱神，但是好多时候在有些事情上面，在发生在有些事情上面，特别是在对待孩子这些事情上面，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也是像以利一样尊重儿子过于尊重神，其实从那里面反映出我们内心到底神在我们内心里面的地位到底在哪个地方。我们是不是有的时候还觉得是在尊重神，但是在碰到有的时候我们却把神放在第二的位置？这不是神所要，神要我们把他始终放在第一位，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面，不管在对待任何事情上面，神都要求我们把他放在第一位，这是神所要的。那种一会儿放在第一位，一会儿放在第二位，那就等于没有放在第一位。所以这是我读到这段经文今天要跟大家要分享的这段经文，想要提醒我们每一位做父母，我们是不是有像犯了以利这样类似的过犯。以利在管教儿子的事情上面，他是看重儿子过于尊重神，他可能是怕得罪儿子过于怕得罪神，所以神要责备祭司以利。只有始终尊重神才能得到神的尊重，那种三心二意的尊重等于没有尊重。神对我们要求是很高的，神要求我们始终把他放在第一位，不管在任何遇到任何的事情任何的人，我们都需要把神放在第一位，不管是我们多喜爱的人，多喜爱的妻子配偶，多喜爱的孩子，多喜欢我们的工作，多喜欢我们的事业，多喜欢我们的爱好等等，我们要始终要把神放在第一位。我们不要尊重什么什么东西过于尊重神。这是对我们每一个跟随神的人一个很大的提醒。我们是否有祭司以利类似的问题呢？在有些方面看重其他东西过于看重神呢？我们做父母的是否尊重儿女过于尊重神呢？ 也许我们对孩子犯罪的事情上面我们会责备他们，会管教他们，但有没有在其他方面表现出让我们尊重儿女过于尊重神呢？比如说主日敬拜是亲近神荣耀神的时候，我们是否尊重儿女的意见，让他们来决定今天要不要去教会？比如说我们在吃饭之前要先献饭祷告，感谢神的供应，我们是否尊重儿女，他们不想祷告就不要让他就不要祷告嘛？我们尊重儿女不尊重神，其实反映出我们内心深处对神的态度是如何的。所以其实神用这件事情其实来折射出我们内心里面最深处对神的认识，对神的态度到底是怎么样子。神让祭司以利的两个儿子折射出祭司以利的问题，很多时候神也用我们在家里面如何对待孩子这件事情上面折射出我们内心里面我们是怎样对待神的。当对待儿女与对待神有冲突的时候，如果我们选择儿女优先，我们就会陷入尊重儿女不尊重神的那种错误当中。这不是说我们为了要尊重神我们就要，
但是我们对待儿女也是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八章第十九节说：“在父母后裔中，你可以做工作。我为了他的信仰，可以做工作。接着，再到你可以做工作，我把你选了，在父母后裔中，我为了他的信仰。”我们在他们的这个时代，我们这个时代在一个所以是一个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
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这两个儿子以为带走约柜是镇山之宝，然后上战场，结果约柜被掳，以色列人被打了败仗，两个儿子在同一日死亡，那一天祭司以利也死掉，他的儿媳妇也难产而死。以利在圣经里面记载，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一个完全失败的属灵领袖，所以神要兴起另外一个忠心的祭司，他必照神的心意而行，这个忠心的祭司就是撒母耳。我们在教会做属灵领袖的，祭司以利失败的例子也可以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四到五节说，我们要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这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祭司以利的故事，作为一个失败的父亲的一个例子，来提醒我们每一位弟兄，每一位做父母的，我们在家里面教养孩子，让他们认识神、敬畏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是需要我们去付出努力、付出行动。作为一个父母， 每一位父母我们都需要学习，我在说因为我们都是很多都是第一代的基督徒，我们真的是没有太多的经验从父母那一代去接受的这种如何教养孩子走属灵道路上面，我们真的没有太多的这种经验，我们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我们都需要不断的学习。在这学习过程中，我们是需要更多的能够来去祈求神给我们智慧，知道在家庭里面怎样来教养自己的孩子，让他们敬畏神，过圣洁的生活。所以这是今天跟弟兄姐妹分享的信息，盼望着从以利这位失败的父亲身上，也让我们每一位父母可以吸取经验教训。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要承认我们是非常软弱的，我们很多时候真的是不知道如何做父母来去教养我们的孩子，使他们能够认识神，敬畏神，一生走跟随神的道路。主，我们缺乏这样的智慧，我们缺乏这样的能力，我们也常常因为我们自己内心里面我们自己对神的认识其实是还不全面，我们自己对神的敬畏，我们听从神的话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我们自己也是一个罪人。主，你知道当一个作为罪人的父母来去教养作为一个罪人的孩子的时候，真的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我们需要你的怜悯，我们需要你的帮助，我们需要你给我们智慧，按照如何知道按照你的智慧按照圣经的教导来去教养我们的下一代，使他们成为敬虔的下一代，使他们能够认识你，能够敬畏你。主啊，求你能够来帮助我们每一位做父母的，帮助我们在特别是在这世代当中，我们更是需要在家庭里面来教导我们的孩子，让他们能够认识神，让他们不要跟随这个世界的潮流而走，不要被在世界所掳走。我们看到今天在这个社会当中有太多在教会里面长大的孩子，当他们进入大学之后就离开了教会，不认识你，这是让人非常痛心的一件事情。主啊，求主你怜悯，怜悯每一个家庭，怜悯每一个父母，怜悯每一位孩子，我们都需要你，我们都需要你的恩典，我们都需要你的帮助，我们都需要你的拯救，求你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